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5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明慧广播的经历与收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莲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1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78岁。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一直谨记师父教导，多学法，珍惜时间，努力做好三件事，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我听明慧广播已经十多年了，从2010年起学会下载明慧广播时就开始听广播，至今未断，而且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收获也越来越大。第一部分，学会下载明慧广播。说来话长，迫害初期，邪恶疯狂之时，为避免被迫害，我和老伴同修被迫背井离乡，去了偏远地区。这一去就是六年。师父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修炼环境，我们得以大量学法、背法，为日后走入正实法修炼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宝贵时光。没想到的是，2008年返乡后，由于迫害，老伴儿长期处于压力之中，身体衰弱，于2009年春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离世。老伴儿去世后，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修炼过程。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师父时时保护下，我闯过了这一磨难。孩子们都在外地，生活条件都比较好，我完全可以去他们那里生活。但为了修炼，我决定不离开这个家。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生活修炼的历程。那时，我兼修大法的决心很大，使命感和责任心使我不甘沉默，心中升起做资料的念头。于是，在明白真相的亲戚帮助下，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从零开始学做真相资料。从那时起，我学会了上明慧网，学会下载、打印真相传单和期刊等。上了明慧网才知道有明慧广播，于是就开始下载明慧广播，将下载内容装入小卡中，放入播放器内，就可以收听广播了。从此，收听明慧广播成了我生活和修炼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中也收获颇多。最早下载的是一组真相广播稿，之后就是2010年、2011年华盛顿 DC 法会发言稿、2010年纽约法会发言稿，这些录音反复听了多年，至今还保存着。后来，外地同修传过来的播放器中有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等很多内容，我非常喜欢。多年来听了一遍又一遍，不知听了多少遍了，很多内容都能叙述下来，为面对面讲真相增加了素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二部分，用真相广播讲真相。最开始下载的真相广播稿我听了无数遍，当时也不知道去找原文下载，就边听边记录下来文字，一遍一遍地听着记录着，在整理完整后阅读记熟，讲真相中随时可用。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用播放器直接讲不更好吗？于是把这组真相广播单独装入在小卡中，放播放器内，记熟按数字几是哪一篇，播放时根据不同人播放不同内容。我曾用这种方法给亲戚讲真相，去同学家播放真相，给聚会的学生播放真相， 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次，我曾任过课的班级学生聚会，他们一块儿来看望我这个老师。相互问候之后，我说，咱们先听个广播吧。大家静静地听了三退保平安和藏字石两条。我劝他们，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可保平安。老师，愿你们都平平安安，都有个美好的未来。我刚说完，一个高个男生站起来说，咱们听老师的，都退。那天退了十七八个人，来晚的学生我又让他们听广播，也退出了团队。2016年4月，县610的两个人到我家做所谓的回访，我给他们听了给610政法委系统的两条广播后，其中一人说，大姨，咱们不听了吧。我说，再听一条，这条很重要。我知道下一条是针对公检法人员讲的。他们也听完了，我就劝他们三退，保个平安。他们还不敢，笑着说，以后再说吧。但我看他们的表情，知道他们听了真相后，内心受到了触动。现在明慧广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哪一项都想听，每年的大陆法会、法轮大法日征文、易师恩、正法修炼与交流、海外法会等，我都要听。有的听了数遍还想听，每听一遍都是一次激励，一次鼓舞，一次精进的动力。我经常被感动得泪流不止。听易师恩时，听着同修们那幸福的回忆，自己也如同身临其境，总是一次次感动的流泪，心中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听到同修们正念正行闯过磨难的感人事迹，我备受鼓舞，及时找出自己存在的不足，在法中归正。第三部分，听明慧网故事点滴的体会。明慧网故事点滴这组广播我听了数遍，每次听到都很感动。当听到故事点滴四中讲的，大约在2000年9月，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等两篇文章，印刷几百万份，几乎在同一时间散发，张贴到全省大街小巷，从此把向大陆民众全面讲清真相推到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时，使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当地发资料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那是一天的中午11点多，一位年轻同修来找老伴儿，说外地同修送来两提包真相传单，问可不可以放到我家。那时当地只有我家是夫妻俩都修炼，其他同修都有家庭障碍。老伴儿满口答应，同修随即用摩托车拖来两个大提包，一个人提一包都费很大的劲儿。送到后立即放在小南屋厨房里。我家住房窄小，两间正房，一间小南房做厨房。在当时邪恶疯狂迫害的情况下，存放这么多真相资料，我们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我们心里很坚定，无论怎样，也要保护好这些得之不易的真相资料。我及时整理出一部分，分发给同修，但两大提包的单张传单数量也是可观，一时不能全部分下去。为了以防不测，我和老伴儿利用晚上天黑时，将资料搬到小房上的原来洗澡用的水箱内储存。我们晚上整理资料，白天去发。一次，在一个大集上，在道口停着一辆大货车，在车下，我碰到一位关系不错的老人，送给他一份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时，他很吃惊，悄悄地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又害怕又关切的口吻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不会说出是我给的。 那时人们还很少见到过真相资料。后来两位同修想了一个办法，买来一大袋子带拉锁的小钱包，长方形，我们整理好资料装入这种小钱包里去发。头天晚上整理，第二天晚上三个人开车去乡镇村里发放，一人开车两人发。世人见到这种带拉锁的小钱包都会捡起来看看，这样一次能发好几个乡镇，不长时间就把两大提包资料发完了，我们也松了一口气。现在回想起当年发真相资料的这一段经历，仍是感触很深。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地区开始了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还有广播中的交流文章，在《明慧周刊》中没登出来的，我觉得很好，就找到原文下载并编辑打印出来，分给不能听广播的同修阅读分享。在明慧网故事点滴中提到的2000年7月18日，明慧编辑部面向全体大法弟子发表了揭示深层历史真相的一篇文章，题为《慈悲伟大的师父》。这篇重要的文章在当时严酷的迫害形势下，我们没能见到。现在通过明慧广播得知，我立即从暗日浏览中找到这篇文章，打印下来，与明慧网故事点滴一同分享给同修，弥补了这一遗憾。打印的这些交流文章，有时也给下边村里同修一份，很受欢迎。见物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这份交流文章，当时也给了他们一份，后来听说他们觉得很好，又自己复印了十份给当地同修。我听后感到很欣慰，以后有好的交流文章都要送给他们一份。结语：13年来我一人生活，听明慧广播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干扰，没有障碍，我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房间时听，洗衣做饭时听，再有就是吃饭时听，这个时间段非常好，一日三餐，早饭午饭听广播，晚饭看神韵艺术合唱团演唱会，十年如一日，百听不厌，受益匪浅。同时我还给有收听环境的同修提供小卡，特别是历届大陆法会、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等广播，多年来准时提供，收听广播的同修说听广播收获很大。因水平有限，一些听广播的感悟体会难以表达出来，我会继续收听明慧广播，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家。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愿做一朵绽放的梅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0日。在旧宇宙中，一个生命从产生起始就是为私为我的，伟大的师尊慈悲所有的生命，在旧宇宙解体之际给予了所有生命重生的机会，故下世弘传大法，给予世人修炼机缘，使之成为新宇宙的一员。为此，师尊倾尽心血，细心浇灌， 让弟子同化真善忍，同时承担起救度众生的使命。于是，亿万大法弟子似梅花般在宇宙中朵朵绽放。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这样一个产生于旧宇宙、以私当先的生命，在二十几年的修炼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师尊一路保护加持，得为我操多少心，花费多大的力。这里我想说，我如何遵循师尊的教导，努力践行无私无我的佛法真理的具体事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切磋交流。一，紧紧抓住磨难中同修的手。一天，我路过 A 同修开的门店，看到他在整理货物，好像要搬迁，就问了他一句，门店不开了吗？没想到他伸手就把我拉进了店里，开始诉苦。他说，这一片的同修每天这个来那个走，再加上顾客来来往往，搞得他连看一眼大法书、练一套功法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回家想学法练功吧，可是这一天应付下来已累得不行，因为同修是独居，想喝口水都没精神去烧，更别提学法练功了。现在身心疲惫，修炼前的旧病又复发了，甚至感觉还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关店了。最后他说，想听听我的意见，因为这一片的同修没有一个支持他撤店，理由是撤了店，同修们没地方见面切磋了，说他撤店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同修，不考虑整体，给整体造成了损失等等。看得出来他很苦恼，问我，我撤了店真的就会给整体造成损失吗？我该不该撤店呀？我略微思考一下说，鉴于你的修炼状况和身体情况，我支持你撤店。他立刻向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有一个支持我、站在我的角度为我考虑的了。而我觉得此时给同修充分的理解是适当的，也是他最需要的。我接着说，可我不赞成你说的什么旧病复发、病情加重的说法。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你长期不能学法练功，被邪恶钻空子迫害造成的病业假象。当然还有这一片同修整体有漏的原因。其实撤店是最明智的选择，既为自己负责，也为同修负责，而且你的情况也确实需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法练功上。当然最后如何做还是你说了算，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怎么决定我都能理解。我看到 A 同修如释重负，心情轻松了许多。他说他不再犹豫，立即撤店，并且带着我去认识了他的家门，叫我以后经常到他家来和他切磋。去了几次后， A 同修都在大量学法背法，身体已有好转，但是他对正法修炼中邪恶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个人修炼中要消业方面的法理还不太明白，还认为是什么旧病复发。我想，我虽然希望他尽快好起来，但也不能急于求成，对法理的证悟可不是说想达到某一程度就能达到的。我平时就比较急躁，干什么都着急，这正是去我的急躁心的机会。同修会在师尊的加持与点化中走过来的。有一天，A 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实在挺不过去了，住医院了。他很悲观，叫我不要管他了，说他不行了，也不让我到医院去看他，
因为是传染病医院，他怕传染我。我怎么能放弃他呢？他是师父的弟子，是我的同修。虽然之前我和他没什么来往，但是我知道他人很纯，他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的心很纯。他在开店期间，只要到他店的顾客，他几乎一个不落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出门购物或办事，总能收获几个人的三退名单。他很努力地修，现在他处在磨难中，正是需要同修不离不弃地挽住他的手，给他支撑，给他鼓励的时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为别人着想，怕我被传染，不让我去看望他。这么好的同修让我遇到了，现在他最需要帮助，需要同修的支持，这就是我的责任，我怎么能撒手不管呢？我告诉他，我明天就去看你，你也不要考虑什么传染不传染的，没有那事。其实我是想说，咱们都是师父的弟子，修大法的怕什么传染啊？考虑到电话安全，就改了个说法。他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感觉药物没起什么作用，就出院了。因他还是怕传染我，就谎称他去了亲戚家。其实我知道，他那个亲戚不可能接纳刚从传染病医院出来的他，他肯定在自己家。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既吃惊又高兴。你真的不怕传染吗？你还愿意管我吗？我说，你住院之前，我都来过好几次了，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吗？传染病医院我也去过了，我怕传染了吗？咱们是师父的弟子，正法修炼出来的能量，还怕那些细菌？而且师父时时刻刻保护着咱们呢。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说几句就得喘喘气歇一会儿，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他住院前后的情况。他说，住院前那些天来了几位同修看他，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他觉得谁说的都对，可是他迷糊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又觉得谁说的都跟他的情况对不上。有的同修指责他不该撤店，有的说他不该躺在床上养病，应该出去救人，言辞语气都很强势，他接受不了。最后双方都急了，他就把他们都轰走了，并说以后谁也不要来了。他哭着说，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的情况都这样了，我很想出去救人，可是我走不了几步就累得不行，我实在没劲儿，连拿个暖瓶的劲儿都没有，我怎么出去救人呀？我也着急呀，我都快崩溃了，我就把他们都轰走了。我哭啊哭啊，后来我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才去了医院。他歇了一会儿说，同修们知道他去了医院，又说他不该去医院，这样以后还有大难等着他呢。他在医院里又大哭了一场，医生护士都来劝他，他还是哭啊哭啊，因为同修说他降为常人了，他觉得自己没希望了，以后恐怕不能修炼了。他说，你来看我了，我以为你也会像他们那样埋怨我，没想到你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反而说，既然来了，就把心安定下来，什么也别想，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你说，不是说到医院来了，就不能修炼了，这只不过是一关没过去，以后好好修就是了。你知道吗？那天你走后，我心情特别好，医生护士都说，你今天怎么又高兴了？ 他们哪里知道，因为你没说我降为常人不能修了，而是说以后还能修，你理解我，安慰我，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停了一会儿，他表情很严肃地说，以后就你一个人来吧，别人谁也不让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感到我肩上的担子很沉重。我清楚地知道 A 同修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师父，交给了大法，而在人这一面是把他的希望交给了我。我不仅仅要走好自己的修炼路，还要和同修一起走好，这么重的责任交给了我。回想一下，从遇到同修搬家之后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情况，分明是师父把 A 同修的手交到了我的手里，这是何等的信任啊！这是师尊的安排。师尊，请放心，我一定搀扶着他走出沼泽，踏上坚实的通天大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愿做同修脚下的踏板铺路石，我为我能成为同修成神路上的一朵为他人绽放沁他人心脾的梅花而心甘情愿。通过这几年的努力，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向内找和师父的点悟， A 同修在法理上越来越清晰，身体康复了，还比以前年轻了许多。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原单位通知退休职工到单位去领一笔补发的钱，去领钱的人肯定很多，他怕他身体支撑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想找别人代领。我说，你已经好了，自己去领吧，跟过去的同事见面不容易，别错过这个机会。他自己去了，到了单位，他没有着急去领钱，而是站在门外，等着每一个领完钱出来的人，只要能搭上话的，他就给对方讲真相，劝三退。那天，一上午他劝退了20多人，回到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他就吃了2个香蕉当午饭，然后补发了中午12点的正念，接着学法背法。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累，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我什么都没有耽误，太好了。现在他已经跟孩子去了外地，在那里虽然还没有联系上当地同修，处于独修的状态，但是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到孤独与寂寞，还是那么精进学法讲真相救人。每年他回本地都会带回长长的一串三退名单。回首昔年，如风卷残阳黯然失色，今似春雨拂柳拂杨，润本土万物则披他乡，真愿他持之以恒不负盛缘。二，不轻言放弃磨难中的同修。 B 同修是一位老年同修，当和他初识后，我们约定每周见一次面，切磋一下，每次切磋我们在法理上都能达到互动，对所切磋的法理越切磋越明朗，我们就这样比肩而行，坚持了10年。有一年，B 同修的老伴去世了，对他的打击很大，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他自己说像心脏病也像糖尿病，不敢动，一动心脏就难受，只能半靠半躺着。可在我看来，这不是重要的，我认为真正严重的是现在和他在法理上切磋时达不到互动了，他听不太懂我和他切磋的内容了，我感到问题的严重， 他已经在用常人这一层次的看法来对待他面临的状况了。我当即决定，我暂时从与其他同修配合的讲真相的项目中撤出来，全力投入到 B 同修这里，因为 B 同修此时非常需要同修的帮助。我在心里叮嘱自己，无论 B 同修表现的什么样，我都不会放开他的手，一定从旧势力那边把他抢回来。于是我开始全天陪伴在他身边。我们定好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在他家学法。因为 B 同修能说会道，而我不太会与人沟通，我们正好长短互补，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B 同修主讲，我配合这种讲真相的方式。我们配合得很默契， B 同修语言能力强，他总能让对方在欢欢乐乐、有说有笑的气氛中同意三退。而我呢，一边发正念，一边观察，既观察周围环境，同时又要观察 B 同修的状态和揣摩听真相的人的心理反应，及时地插上几句话，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有时我看到 B 同修一时语塞，我就如救火一样赶紧说话，调剂一下当下的气氛， B 同修的话就能跟上来了。有的人听了半天也不表态是否三退，我就揣摩其心理，找准切入点，说上一句话，对方也就表示要退了。比如有一次，毕同修给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讲，她只入过少先队，毕同修讲了很多，她也不表示。这时我插了一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毕同修马上剖析天安门伪案，这位妇女马上同意退出少先队。因为毕同修身体的原因，需要走一会儿歇一会儿，我们就利用歇息的时间切磋一下，向内找，发现问题及时给对方指出切磋。一次在路边的门店里，出来一个年轻女子，毕同修走过去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听着但不表态，毕同修一直讲，她就一直听，就是不吱声。我在一旁观察着，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说了一句，也不用你去单位、学校、社区等地方退，就是现在真心表示一下就行。他马上说，那行，退了吧。可是我发现毕同修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边走，毕同修一边说，我说了半天，费了半天口舌，人家也不退，你就说一句他就退了。言外之意是他的功劳被我抢去了。我马上和他切磋，我们是以众生得救为目的的，可不是为自己争功劳为目的啊。看到众生做出正确选择，是我们最大的欣慰，而且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众生成功得救都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无论谁说的多，谁的话起的作用大，就看我们的心怎么样摆放，在救度众生中，把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也不要贪天之功。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每天都在欢声笑语中收救着众生，践行着大法弟子的使命。三个月后，我看到他身体恢复得很好了，不需要我整天陪他了，就改为了半天，也就是每天上午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各自在自己家按自己的计划学法练功，或做其他修炼中的事。这样又过了三个月，毕同修的身体状况完全好了，我们就结束了这一次的临时组合。八千日夜血与火，万里征程云遮月。20多年来，大法弟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熔炼着自己，救度着众生。 我们始终是一个整体，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一起走在正法路上。朵朵梅花为他人绽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